千年轮回，红尘梦醒，圆规大法，慧者心清。请听明慧修炼园地，
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，破除人的壳，实修。在修炼这条路上，我很艰难地修了20年。回顾自己修炼过程，三件事也在做，实质上学法不入心，发正念头脑不清醒，讲真相慈悲心出不来，打动不了对方，配合同修不积极主动。用同修的话说，是表面修得光滑，内里不清净。在法中找符合自己观念和执着的去修，不符合自己观念的就排斥，修炼的目的不纯，出发点不对，也就是悟性差。师父在转法轮中说，我们真正指的悟，就是我们在练功过程中，师父讲的法，道家师父讲的道，在修炼过程中自己遇到的磨难，能不能悟到自己是个修炼人，能不能理解，能不能接受，在修炼过程中能不能遵照这个法去做。修炼中我没有无条件的同化法，而是固守自己的根本执着和固执观念不放，不是在法中修，而是在法中求。那么这个修炼中的巨大障碍，根本执着是什么呢？正如师父在转法轮中所说，常人想得到的就是个人的利益，怎样过得好，过得舒服。我就是抱着这种去病健身，在人这儿生活的舒适的想法，走入大法修炼中来，迫害后仍固守着大法能去病健身，基点在人这儿，能让人这儿好才说大法好，并没有在理性上认识大法好，是宇宙的正力真正站在正实法的基点上去反迫害，而是夹杂着人心，根本上维护的不是法，而是自身的利益不受伤害，反迫害目的不纯，出发点不对，这就造成个人修炼阶段根本执着一直没有放下，没有真修，正法修炼路也没走正。我开始深挖自己的根本执着，想过得舒服的根，就是不想吃苦，不能正确对待吃苦问题。我反复学法，转变人的认识。师父在转法轮中讲，可是你是变得不好了，掉到这一步上来的，所以你不会舒服的。师父在精进要旨三，越最后越精进中还讲，其实人类社会的理在宇宙中是反理，人有难有痛苦是在为人还业，从而有幸福的未来。那么修炼的人就要按照正理修炼，吃苦受难是除去业力，消除罪过，净化人体，提高思想境界，升华层次的大好机会，是大好事，这是正法理。在遇到磨难时，我就一次次地排斥那些对抗、抱怨、消极的人心，在法上提高上来，把好事、坏事都当作好事，扩充心理承受力，加大心的容量，渐渐地也会宽容理解人了，能为别人着想了。过去一看到丈夫往家里买东西、购置家具之类的就心烦，家庭环境搞得很紧张，随着执着心的修去，现在再看到心想万古事为法来，来到我家这都是缘分吧，很平静，家庭环境不紧张了，善心出来了。前段时间单位抽调出去的人员多，干活的人少了，工作自然有些忙，我不再像以往那样抱怨了， 而是站在法上，清除利用工作环境干扰我救世人的一切邪恶因素。工作忙，办事的人多，大法弟子的使命就是助师正法，救人的。世人都是来得救的，我要抓住这个机会讲真相，救人。环境也很快调整过来了，更多的世人得到救度。随着修炼的提高，另一个突出的问题就表现出来了。在集体学法中，同修直言不讳地对我说，你缩在人的壳里修，不知偏到哪儿去了，你修得不舒服，我看着也不舒服。我知道自己修炼走极端了，究其原因是凡事以自我为中心，固守己见，看不起别人，以个人得失为重，怕自己面子受损，怕自己的身体受到伤害，怕生活被扰乱，怕邪恶迫害，带着这些沉重的人心，又受党文化的狡猾世故左右逢源，走形式及暴力恐吓的毒害，长期没有实修，甚至修炼走极端，被旧势力抓住把柄，在其安排的磨难中修，家庭观长期突破不了，不能堂堂正正注视正法救人，缩在人的壳里修得精神紧张，结果怕啥有啥，违背了师父在《精进要旨学法》一文中讲的无所求而自得的法理。是啊，当我们放下人的认识，完全站在修炼人的基点看问题，凡事以德为重，按照师父在《转法轮》中说的，练功要重德，要做好事，要为善，处处事事都这样要求自己，抱着一个正确的想法去练功的时候，一切就变得那么轻松，没有阻力。接踵而来，一直没有突破的就是怕心问题。一次和女儿的谈话中，她说，从小你就教育我叫向内找，找自己的不足，说我这不对那不对，很少有表扬和鼓励的话，话中透的是负面打击，让人形成很自卑的性格，总是忍。自己对的时候，懦弱的连维护自己的意识都没了，你只知道做好人，却不知道为了好人站出来。这确实是我修炼中的大不足，做个好人却不知道尊重好人，思想中没有为好人站出来这个概念，始终没有搞清楚个人修炼与正法修炼的区别，故而维护大法，反迫害意识弱。其实这也是人心重，怕心重，求安逸心重的体现。师父在导航美国西部法会讲法中说，什么是佛？如来是踏着真理如意而来的这么一个世人的称呼，而真正的佛，他是宇宙的保卫者，他将为宇宙中的一切正的因素负责。其实这也是人成神的实修过程，这一重要过程虽然自己跟过来了，这是师父的宏大慈悲，在一次次的给弟子机会，可是自己却躲过了许多提高的机会。在正法修炼的最后，要时时把自己当做一个修炼人，把助师正法、救度众生摆在首位，突破怕心。只要我们坚定在法上的意志强大，信师信法，就走师父安排的路，人心就会薄弱，就不会计较个人得失，正念就会越来越强，怕心就会越来越小，就能堂堂正正地走好正法修炼路，融入纯正强大的慈悲能量中，救度更多世人与众生。随着正法进程的推进和修炼的升华，渐渐认识到大法修炼入门标准高，要求修炼者心底纯净，没有私心杂念。师父是真正往高层次上带人， 整个修炼过程，遵循宇宙正法理，以苦为乐，无论遇到好事坏事都是好事，不对抗，不抱怨，不指责，无条件向内找，同化大法，不断加大心容量，承受了，做什么事情首先考虑别人，与人为善，思想境界不断提高。大法的纯正与慈悲救度的伟大威德，大法落难时，弟子义无反顾地站出来助施正法，救度众生，履行我们神圣的誓约，更展现了大法造就的伟大觉者的伟大壮举。这一切都将在宇宙历史中留下。同修们，让我们携起手来，尽快提高，在神的路上奋起直追，不足之处敬请同修慈悲指正。
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
下面请听明慧文章，眼瞅着世人一天天在变。作者黑龙江大法弟子。我们三人向世人赠送2017年新年台历、年历、福字、年画的过程中，每天都带上50份真相资料、真相期刊、给有缘人的一封信等等，在近两个月的时间里，无论刮风下雪，从未间断地走遍了全市的大街小巷，三腿名单每天都在50-60人。过程中最大的感受就是世人在觉醒，感觉到世人都明白了真相，都知道了大法好，就在等着大法弟子救他。赠送资料中，我们眼瞅着世人在一天天的变，明白真相的世人越来越多，讲真相也越来越好讲。过去讲真相经常碰到一些不认同的世人，怎么讲也不听不退，并且还说些不好的话，现在也能遇到这样的人，但是只要你再进一步讲，江泽民迫害法轮功被世界各地很多国家的人起诉，活摘器官、迫害元凶、遭恶报等内容，然后再对他说，给你起个化名三腿保平安，他就会说，行，可以。大法弟子只要再多说几句，他就会认同。两个很有气质的女士，大法弟子给他们讲真相做三腿后，高兴地拿着资料袋走出很远，又回过头来喊，谢谢你，谢谢你，你太好了，你太会讲话了。一个女子听大法弟子讲真相，当听到法轮大法在100多个国家红传，唯有我们中国还在迫害，她一下子抱住大法弟子，眼泪流了出来。明真相的世人越来越多。大法弟子把真相资料递给一男子，对他说，记住，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那人一听是法轮大法，里面是什么都不看，拿着就走。旁边的路人听到了，就站在那里等着。大法弟子走到跟前，他赶快伸出手，也接过资料。一老者接过真相资料袋就翻，边翻边问，还有啥？说，我就愿看你们的资料。集市上一男子见到大法弟子发资料，就问，上次我让你们给我的资料，你们给我印了吗？给我拿来了吗？他认为大法弟子是一个人。集市上大法弟子对一人刚把资料袋递上，那人就问，是什么？是酒瓶吗？说，酒瓶我都看了4遍了，并说，你们的东西我全看了，特别喜欢看。一名领导干部用化名三腿后对大法弟子恳求地说，你别问我是谁，别问我姓啥啊，并告诉我说，我是市里的领导。就感觉到他在寻找，终于遇到了大法弟子那种渴望与喜悦。大法弟子在人行道上发资料，一开车的年轻男子摇下车窗喊着，法轮功的资料给我。给他送过资料，他还在问，是法轮功吗？给我。他停下车，大法弟子给他做了三退，车停了3-2分钟后，男子非常高兴地拿着真相资料开车走了。 一次有四个人在一起走，大法弟子上前给其中一个人递过去资料，那人不要。这时后面一个人上来一把抢过资料，说你们不要我要，并非常急切地问有没有法轮功的资料。大法弟子告诉他这就是法轮功的。那人说太好了，我找的就是这个，并且告诉大法弟子他是党员，做了三退。旁边的人说这是我们领导，就他是党员。世人关心大法弟子。有许多世人见到大法弟子在寒风中，在大雪中坚持向世人送真相，关心的嘱咐一定要注意安全啊，多穿点衣服，可别冻着，戴上帽子手套啊，这样的事每天都能碰到。在集市上，一人告诉大法弟子这里有便衣，你一定要注意看准人再讲。大法弟子给一人讲真相，那人告诉大法弟子别往前走了，咱俩在这站着说，前面是派出所。一男子听大法弟子讲真相三退后，对大法弟子说你可千万挑人讲，可别看见谁都讲，有的人真的坏，他真能把你举报了。集市上一男子送他真相资料，他说我已经有了，你们送给别人吧，我知道你们是救人。大法弟子给女子真相资料，他说他是社区办事处的人，并告诉大法弟子过去上边让我抓法轮功的人，但我没抓。大法弟子对一男子讲真相，对他说我们就是想让你明白真相得平安。那人对大法弟子表现出的纯善感动了，他说你这么好的人，我也就是想让你们平安，可你们信的这个太厉害了，太危险了，一旦被绑架了，你的家族都会被牵连的。从中感受到他是为邪党干事的，知道邪党有多邪恶，真心的关心大法弟子。经常被明白真相的世人所感动。大法弟子的善念和坚持感动着世人，而世人明白真相后对大法的认同，同时也感动着大法弟子，激励着大法弟子多救人，快救人。举几个例子，大法弟子给三个人送上真相资料，并给他们做了三退，这时就又过来几个人，这三个明白真相的人站在那儿，对过来的路人说快拿着拿着。一大法弟子给一对夫妻真相资料袋，做了三退，这对夫妻又遇上另一大法弟子，男的上前还要真相资料，大法弟子问他你手里不是有了吗，他说你再多给我两个吧。妻子上来说他想帮着你发。集市上大法弟子正给一个人讲真相送资料，听一人在那喊他喂，大法弟子抬头见对面一老者，对他竖起大拇指喊道法轮功好。大法弟子对一女子讲真相并三退后，那女子意犹未尽，拽着大法弟子说那时迫害法轮功，几个警察到我家来了，问我家有没有法轮功的书，我反问他们你们要有给我拿来一本，我想学还找不着书呢。每个人都在选择，正法真的是到最后了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选择。在过去我们看见人多了就感到不太好讲，其中如果有一个人不认同，就会带动其他人，影响讲真相效果。可现在不管多少人，你去讲肯定有人认同的。我们碰到很多，有七八个的，也有六七个人的，其中就会有三四个人同意三退的，还有一个两个说些不好听的话的，这些人各自选择，相互都不被带动。也有夫妻之间，父女母女之间，一人认同一人反对，都有这样的。一对母女，母亲接过真相资料，女儿却不让要，就上去抢，妈妈死死拽着不给她拿走了。一对夫妻，妻子拿到真相资料，男的不让她拿，妻子坚决地拿着就走。一位老父亲和儿子，老父亲接到真相资料紧紧抱在怀里，儿子上前厉声让父亲扔掉，父亲一声不吭， 紧抱着资料，踉踉跄跄向前跑。医患脑血栓的男子，大法弟子送他真相资料，他生气地乱喊。这时又一大法弟子上前对他讲真相，这回他明白了，接过资料，见大法弟子走了好远，还在喊谢谢你，谢谢你。老两口，老头走在前面，老伴儿在后面跟着。大法弟子把真相资料递给老头，老头说法轮功的我不要。这时老伴儿走了上来，喊着给我，我要。他对大法弟子说，你们法轮功太了不起了，我去了各个国家，他们都在外面的操场上练，看着都特别壮观呐，可好了。并说，孩子，我都明白你们的真相。那老头这一下没有声音了。在一集市遇到一着装的警察，见到大法弟子边走边发资料袋，大法弟子对他笑着，他也笑并挥挥手。实际上每个集市上都有很多着装的警察，也有不着装的便衣警察，他们见到大法弟子，有的装作看不见，有的看见了也不管，因为他们也明白了真相。有的着装去了是为了应付，转一圈就走。有的说，现在谁还那么傻迫害法轮功啊。一大法弟子碰到一着装的警察，过去和他聊起来，他说，我不会管的，信仰是个人的自由，你们自己注意安全就行了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打语音真相电话后请重视听录音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廖晨。对于如何通过打好语音真相电话有效地救度世人，同修们都有很多好办法和经验。我也是主要通过打真相电话救人的，在这里我把打完语音电话后认真查看运行记录，听取电话录音并回拨对打讲真相的点滴体会写出来，跟打真相电话的同修交流，希望能够救度更多的世人，让更多的人真正明白真相，能够与同修们共同提高。我的体会就是重视查看运行记录，重视听电话录音，重视做好相关记录，重视回拨对讲，能够让更多的人真正明白真相得救。每次打完真相电话后，我都仔细查看三退名单，查看运行记录，更重要的是认真听取电话录音。我是把这一环节作为重点的。在听录音过程中，有四种情况需要仔细核实记录，并根据记录情况回拨对讲。已经显示案件三退的，对已经显示案件三退的，不是简单的把他们的名单记录下来就急于帮其发表三退声明就完事，而是认真查看运行记录，仔细听取每个三退者的电话录音，核实其三退真实性，做到真正的对其生命的得救负责。在听录音的过程中，我发现有的人虽然按了键，但并没有明白真相，不是出于真心三退，甚至还有按键三退之后又骂人的，有的甚至发短信骂的，有的是在犹豫不决中按键的。像这类情况，就要把其号码、化名，在录音中说的相关的话等情况，用最简短的语言记录下来，在再次回播继续讲真相时，根据各个不同的人针对性的讲真相，并在对方真正明白了真相后再帮其做三退声明。否则即使对方在第一次案件时做了三退案件也不能算数。我一般是头一天在离家比较远的地方流动拨打语音电话，然后回家查看运行记录，听录音做记录，可以确认的三退名单就当天发表三退声明，不能确认的或认为需要回拨对讲的，就把这类人的电话号码、大致年龄、性别、有化名的或没化名的，在电话中说的某些关键性的话、接听电话的时长等情况粗略地记录下来，以备第二天回拨对讲。一次在运行记录显示一个人退出了团和队，我在听这个人的录音时发现他在不停地说话，并提出一些疑问。他说，为什么要退呀？某某党有什么不好？你为什么咒我呀？你们是什么组织呀？等等。我把他的电话号码、三退化名，在录音中他说的关键性的话、他的大致年龄、性别等粗略地记录下来， 在第二天回拨时，接听电话的是一个初中男生，我很友善地跟他进行了沟通，回答了他所有的疑问。对于骂人一说，我对他说，法轮大法弟子以慈悲救人为目的，任何大法弟子都不会骂人的，都是讲真善人的好人，也不需要任何回报，只会为世人的得救而欣慰。告诉你真相是为了你们的生命能够真正得救。这个孩子很高兴，最后这个孩子说，阿姨，谢谢你，我以后可以继续联系你吗？我如果有什么问题可以问你吗？我可以加你的 QQ 号吗？我为这个孩子的真正得救而欣慰。如果当初我不给他回拨对讲，而只是简单的根据三退名单给他做三退声明，但他并没有真正明白真相，我不知道他的生命的未来将如何。帮亲友三退者就更要仔细听录音核实，如果不是本人意愿也不能算数。有一次，一个电话号码显示有三人三退，我听了录音后没有给予帮其做三退声明，我把这个电话号码、化名等记录下来。第二天再回拨时，接听电话的是一个60多岁的女性，我在说了几句过度的话后，我得知她做的三个三退名单中，其中一个是她自己的，其余两个是她帮自己子女做的三退。于是我告诉她，三退是很严肃的事情，是对自己的生命负责，必须自己同意才能得到上天的护佑，并告诉他给自己子女讲真相的方法，让他问一问自己的子女是否同意三退。过两天我再打电话问他时，他说他们不同意三退，还说法轮功如何如何。我继续给他讲了法轮功真相，他本人仍然坚定三退的信念。我给他做了三退声明，但没有给他的子女做声明，并请他告诉自己的子女，法轮大法是佛法，不要再被中共谎言蒙蔽，明辨是非，心存善念，希望他们能有机会明白真相得救。按了三退键后，没按确认键，运行记录没显示三退的。有按了一次或几次三退键但没按确认键，在运行记录里也没显示三退名单或化名的，对这类人也不能放弃，他们也是有希望得救的生命。我把这些人的电话号码、接听时间等情况记录下来，如果可以判别年龄、性别或是在录音中有说话的，也把这些情况粗略分别记录下来，在回拨对讲时根据记录针对不同的情况再次讲真相、劝三退。这么一做，也有不少人明白了真相，给自己的生命做出了正确的选择。没按键但口头同意三退的，在听电话录音时，我发现有很多人没按键三退，但在接听电话时根据语音提示口头同意了三退。如果拨打完语音电话后不去认真仔细地听取电话录音，那就会漏掉很多三退的人。我每次拨打完语音电话在听电话录音时，发现有些人是很明确地口头同意三退，并且明确地同意退出什么。对于这类人，我就可以帮其做三退声明。有些人同意三退但没明确具体退出什么的，有些人说话声音小或模糊不清的，对这类人的录音我就反复听，但仍然听不清的，或是模棱两可的，或者是有些疑问不明白为什么要三退的，或者不知道什么是三退的，甚至反对的，说只要给多少钱就同意三退的等等情况，这些人也许都是有希望得救的。我都把其电话号码、化名、大致年龄、性别、在录音中的表现等等简略地记录下来，再次的回拨对讲。通过回拨对讲，有不少人真正明白了真相，为自己的生命选择了美好的未来。对接听完语音电话但未表明任何态度的，有一部分人听完整个语音电话但未表达任何态度，这些人可能有这几种情况。可能是当时旁边有其他人不方便说话，可能曾经做过三退的，也可能只是出于好奇心听听而已，也有只把电话接听键开着，把手机放在一边去做其他事情而根本就没听，想着反正我也不花钱的。对这类世人也不放过其被救的机会，也都有得救的可能。在有时间的情况下，我也会把其情况记录下来，在回拨对讲中针对性的讲真相劝退，在回拨对讲中也都有明白真相或是三退的。 对接听时间超过两分钟或是两分钟以下的，在有条件和时间的情况下，也都通过回拨对讲来让他们有再次听真相的机会，从而得救。实践中发现，也确实有一部分世人在再次听真相后明白了真相，甚至选择了三退，给自己的生命选择了美好的未来。在打真相电话救人中，各个环节都很重要。以上只是我打完真相语音电话后听录音及其相关环节的粗浅体会，不足的地方或是不在法上的地方，请同修慈悲指正。
听众朋友大家好，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。
请听湖北大法弟子的交流文章，题目是不能忘乎所以，敬请善待身边的同修。今天听 A 同修说，一位76岁的老年大法弟子从学法小组被撵出来了，我有点惊讶，问了事情的原委。原因是小组年轻大法弟子都因老年同修读法慢、错字、掉字多感到厌烦，有时轮到老年同修读法，其他同修不是认真听，甚至说话叽叽喳喳。每次如果最后轮到老年同修读法，因他读得慢，不让他读，把他跳过去。包括小组协调人在内也是如此。据说这次竟然发展到老年同修读到还剩半夜法时，停下来发四点钟的正念。发完正念后，同修们齐刷刷的都走了。老年同修想，我是读师父的法，都走了，我也要把师父的法读完再走，便坚持读完了。老年同修自言自语，都不守纪律。小组协调人一声没吭，等老年同修读完法后，锁上门回家。晚上，老年同修想了很多，第二天带着对学法小组依依不舍的心去了学法小组，心想，既然年轻大法弟子都嫌弃自己读法，就去学法小组学最后一次，再把书拿回来，自己在家学算了。就这样离开了学法组。过几天，小组协调人和一年轻同修去了老年同修的家。老年同修以为他俩是叫他回学法小组学法的，可他们不但没叫他去学法小组学法，年轻同修还指责他一通，叫老年同修向内找。协调人既没有制止年轻同修，也没安慰老年同修。就这样从老年同修家出来了。老年同修本来独居，想到失去集体学法的环境，对突如其来的关心里很是失落，已从学法小组出来一个多星期了。 A 同修去老年同修家看了他，并与他一同学了一下午法。事实证明，他一人在家学法还是不行，因为掉字错字他根本不知道，有时跳行也不知道。我说叫 A 同修抽时间去学法小组与同修交流一下，请小组协调人让老年同修尽快回到学法小组去。 A 同修表示，以前就与小组同修分别交流过，都嫌老年同修掉字错字，厌烦他，交流不了。鉴于此，我想借明慧一角与学法小组所有当事同修交流一下。同修啊，大法受迫害17年了，师父用巨大的承受换来了今天大陆大法弟子宽松的学法环境。大法弟子是整体，师父要求我们整体提高，整体升华。集体学法是师父给我们留下的修炼形式，因为大法在常人社会修，为了我们不被污染或少被污染，甚至为了有一个去我们各种新的环境，所以要求我们集体学法共同提高。老年同修学法的状态可以理解，其实笔者偶尔也与老年同修学过法，本人还觉得算可以，毕竟老年同修没有上过学，而且年龄大，可能长期在一起学法的同修觉得有点磨心，这能理解。但是老年同修的学法状态一直改变不了，是不是要去我们其他同修的急躁心、嫌弃别人的心、厌烦心、看不上别人的心、赶时间的心，一边学法一边想着快学完法回家的心呢？如果我们都嫌弃他，把不好的物质都往他空间场扔，他的学法状态能改变吗？ 据说小组同修都有不同程度的谁也说服不了谁，逃避矛盾，哥俩好哥仨好，吹捧同修，左右逢源，经常拿法理压别人，叫别人向内找，而自己不向内找，迟到早退，想去就去，想走就走。只有老年同修和另一同修不迟到不早退，小组协调人一直怕得罪同修，像哄小孩一样拢着大家学法，这样的整体能兼顾吗？对整体环境负责了吗？我没有指责的意思，只是想如果这个状态不改变，那是修炼中的漏啊，旧势力一直以来就想削弱我们的整体。老年同修离开了学法小组，同修不再闹心了，舒服了，旧势力高兴了，师父为我们提高不了而惋惜呀。听说在迫害最严重时期，老年同修从武汉带资料回县城，被恶人绑架，被非法关押，他没有向恶人妥协，没有说出任何同修。07年本县十来名同修受迫害，一时间整体成了一盘散沙，老年同修主动提供场地，让周围的同修到家中学法，那几年使同修有了集体学法和交流的环境。他一直独居，基本平稳地走在修炼的路上。我们应该看老年同修的闪光点，帮助他修去修炼中的不足，珍惜同修间的圣缘。我们都谈敬师敬法，他是读师父的法，不是读常人中的什么东西。法没读完就离开了，那我们敬师敬法了吗？我们不能把向内找挂在嘴上，找别人而不找自己呀。迫害还没停止，希望都静心学法，真正的把法学进去，扎扎实实的修，别让我们有漏的心给自己或整体带来不必要的损失，别让师父失望。不能忘乎所以，敬请善待身边的每一位同修，修炼中无小事啊，看不起别人也是严重的私啊。让我们一同重温师父的教诲，将来的生命都是为他的，过去的生命是为私的，有的生命为了自己的利益不管其他生命，这在世间上表现的也是淋漓尽致。有的世人为了自己的一口气，不管如何伤害别人，从来不考虑别人，这个私有些人表现非常恶，有的人专门找人欺负，总是看不上别人，没有谁给他这样的权利。你们不能这样，修炼大法的人都不能这样。见2004年纽约国际法会讲法，不在法上的敬请指正。
下面请听新泽西大法弟子的文章，正念对待难受。在学法中悟到一个道理的时候，那种瞬间升华的感觉一直想跟大家分享，但又觉得自己的认识在大法里实在小之又小，所以一直不曾起笔。这段时间经常听到或读到关于同修的病业的事情，觉得有些看法写出来和大家交流一下，互相提高，或许会有帮助。自己在有些困境中的时候，悟性上不来，穷尽人的办法也无能为力。这时回到学法中，学完法后发现一切都变了，所以也想借这个交流彼此鼓励多学法。有种观念觉得修炼枯燥乏味，其实不是，修炼那里面有更高的快乐，无边的乐趣。修炼中悟到那些理的时候，随着思维的打开，用更智慧的眼睛看世界的时候，回头再看看苦苦挣扎的过去，即使从常人角度来讲，那种负担的放下也会让人生的旅途更加轻松。有的学员身体难受，忍受不住，观念上认为某个病来了就去医院治去了，结果破财又遭灾，不但遭罪，有的甚至去世了。其实从常人角度讲，有限的科学手段通过实验得出的那些治疗方式，对人体这么复杂的一个系统，很难保证没有连锁的副作用。就像现代科学对地球的影响属于破坏性和不可逆的，尤其是西医这些药物本身就有一定毒性，俗称是药三分毒。 用它来治疗就像饮鸩止渴，以恶治恶，因为它的效力很低，表面上是用更毒的东西把那个能查到的病毒处理了，并给盖住了。久之，捂多了，药量大才能治，把免疫系统还破坏了。一个常人同事，小孩自幼一有啥发热就去医院，后来每个月都去，几乎离不开医院了。而我家的小弟子自出生到现在6岁，除了体检和法律规定的疫苗避不开之外，身体非常棒，没去过医院。夜里那个黑的东西不让它发出来，那以后它还会发出来。只有修炼才是从根上去掉这个业力。我悟到现在真要反出来那些业力反而是好事，要不等以后再反还连本带利了，还得更多。而且修炼人遇到的这些事都是在消业，常人那叫还，用人的方法是治不了身体的。在一走入修炼的大门，师父就已经将我们的身体进化到没有病的状态了，也就是说我们本质上是没有病的，除非是自己那种观念的惯性思维去那样想，实际就是去求，那病的状态就更像了。病的根是自己不好的思想，真正的对症下药是辨识出那些不好的思想不是自己，正念对待业力上来时的难受。
各位同修，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，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。